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那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晚上跟大家谈分享的是神的仆人。
夜晚同大家讲分享嘅系神嘅仆人。
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
我哋同耶稣基督之间嘅关系。
他是救主，我们是他的儿女。
佢系救主，我哋系佢嘅儿女。
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
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
他是我们的神，我们也可以是他的朋友。
他是我们的神，也可以是我们的朋友。
他是全能的主，我们是他的选民。
他是全能的主，我们是他的选民。
所以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特殊的，
是很特殊的。
还是因为我们领受了他十架救恩的洗礼，
是因为我们领受了他十架救恩的洗礼，
所以他是我们的天父，
所以他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在他里面是他的长子，也是他的儿子。
我们在他里面是他的长子，也是他的儿女。
那圣经也描写说他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的新妇。
那 圣经也都说他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的新妇。
所以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啊，
所以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
有很多种层次，
有很多种层次，
但是每一种关系都代表了一种永恒的生命的关系。
但每一种关系都代表永恒生命的关系。
那说起来，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讲起来，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啊，我们是他的仆人。
我们是他的仆人。
圣经里面常常对他的所选召的工人啊，称作仆人。
圣经常常对他所选召的工人称作仆人。
我们常常要服侍他，侍奉他。
我们常常要侍奉他，服侍他。
所以一个谦卑的基督徒知道，我们就是他的仆人，他的工人。
所以一个谦卑的基督徒知道，我们就是他的仆人，他的工人。
我们来看一下耶伯记四十二章。
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第四十二章。
耶伯记四十二章。
约伯记四十二章。
我们请看七节八节。
请看七至八节。第七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仆人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第八节，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
在这里可以说是对于耶伯整个人生的一个解答。
这个可以说对约伯整个人生的解答。
耶伯他从最富有的一个人的身份，
约伯从最富有的人的身份，
然后遇到了世人未曾遇过的那种大灾难，
又遇到世人未曾遇过的大灾难，
一天死了十个儿女，
一日死咗十个儿女，
然后财产被敌人践踏，
然后财产都被敌人偷咗，
然后自己身上又长毒疮，
自己身上又长毒疮，
所以他从里面到身体的外面所有的财产全部毁灭了，
所以他从里面到身体以外所有财产都毁灭了。
那这个时候太太也侮辱他所信靠的神，
这个时候太太也都侮辱他所信靠的神，
然后他最好的三个朋友也一直在责备他，
然后他最好的三个朋友也都一直在责备他。
其实耶伯记里面从耶伯的灾难里面然后来看待朋友怎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约伯记从这个灾难里面看朋友怎么看这件事情，
朋友都是站在一个认定上面这样来责备耶伯的，
朋友都站在一个认定上来责备约伯，
也就是说你一定犯罪，所以你今天这样，
也都是说他们认为约伯一定是犯罪，所以今天才会这样。这种
看法很容易就是我们今天的看法，
这种看法很容易就是今天我们的看法，
我们很随便就会这样讲，
我们很随便就会这样说，
这个人生病了，
这个人病了，
你一定对不起神了，
你一定是对不住神了。
有时候生病不一定是对不起神的，
有时候生病未必一定是对不住神，
有时候自己照顾不好，
有时候因为自己照顾不好，
当然有很多种原因，
当然有很多种原因，
我们可能可以去思考，
我哋可以一齐思考。
但是我们关心人，我们不能一下子马上这样说哎。
但我哋关心人嘅话，就唔可以一下子即刻咁
样讲。如果有一天你生病了，你要怎么说你自己啊？
如果有一日你病咗，你会点样讲自己咧？
你可能因为说谎话，所以你生病了。
我可能话你讲大话，所以生病啦。
哎，那你怎么不讲你自己因为说谎话犯罪啦？
咁点解你唔讲自己因为讲大话而犯罪咧？
我们看到约伯的朋友都这样来指责咧。
我哋见到约伯嘅朋友都系咁样指责。
但是整件事的过程。
就是整件事的过程，
最后神介入在中间做见证了。
最后神介入在中间做见证，
所以七节八节，
所以七至八节
神就责备那三个朋友，你们讲的不对。
神就责备那三个朋友，你们责备得不对。
约伯说的对，
约伯的讲得对。
我甚至听过有的台上的人就说是因为约伯骄傲讲这种话，所以他有这种灾难。
我甚至听过台上的人说约伯是因为骄傲讲这种话，所以得到这种结果。
你如果详细看约伯的对话，没有这种情形。
如果你详细看约伯的对话，没有这种情形。
你如果看约伯记的第二章的时候，
如果你看约伯记第二章的时候，
大概第十节，
大概第十节，
那里约作者就先写说约伯在这个患难里面他不敢用嘴得罪神哦。
作者就先讲约伯在这个患难里面不敢用嘴得罪神，
所以表示他在讲话是没有错，
表示他讲的是没错的。
所以最后四十二章就反映到神说他讲的对，三个朋友讲的不对。
那最后四十二章到神就说约伯讲得对，他三个朋友讲得不对。
那三个朋友还要在神面前悔改哦。
三个朋友还要在神面前悔改、
哦、那个悔改很大哦。
这个悔改很大。
你看要拿七只公牛，
要拿七只公牛，
七只公羊，
七只公羊、
哎、这个是在燔祭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大的赎罪祭用的东西耶。
这个犯罪里面一个很大的赎罪祭要用的东
西、哎、你看他那个讲错话的也是 要做一个很大的悔改、哦、
那个讲错话的都要做一个很大的悔改、
哎、我们现在要悔改不是拿七只牛七只羊啊，
我们现在要悔改不是要拿七只牛七只羊、
啊、如果用这种方式那好了，我看每个礼拜都有很多牛羊可以吃啊，我们啊，
如果用这种方法就好了，我想每个礼拜都有很多牛羊可以吃。
我们很容易讲错话嘛，
因为我们很容易讲错话、
啊、你在家里讲错你也要，如果也要用这种方式拿到教会来做一个悔改那不得了、哎、
如果你在家讲错话都要用这种方法来在教会做个悔改、
啊、
就不得了了。
教会可以开一个 牧场、
啊、教会可以开一个牧场、
哎、你看讲错七只公牛七只公羊不得了、哎、
你一讲错七只公牛七只公羊不得了了。
我们在这里看见神对他的仆人就证明约伯是对的。
我们在这里见到、神证明、他的仆人约伯是对的。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请看那个第七节，
请看第七节
最后一句话是我的仆人，
最后一句话是我的仆人，
第八节，
第八节
前面这里说到我的仆人约伯那里去，
前面说到我的仆人约伯那里去、
啊、中间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
中间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
啊、最后一句话是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
最后一句话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
两节就出现讲神的仆人，
两节就出现讲神的仆人。
所以我们今天、啊、常常说主是我的父亲，
所以我们今天经常说主是我的父亲、
啊、我们是他的儿女，
我们是他的儿女。
但是一个肯愿意为主服侍的，他常常会祷告说主啊我这无用的仆人、啊、
但是一个很会服侍主的人经常会祷告说、主啊这个无用的仆人。
所以我们常常要面临圣工，
所以我们常常面临圣工，
我们常常要祷告求主同工，
我们常常要祷告求主同工，
然后在祷告里面对着主耶稣这样说，
然后在祷告里面跟主耶稣这样说、
啊、我是无用无能的仆人、啊、
主啊我是无用无能无能的仆人、
啊，无知的仆人、
啊、无知的仆人。
所以在这件圣工上求你显明你的能力，
所以这件圣工上面求你显明你的能力。
一个肯愿意常常服侍主做圣工的人，他常常会这样祷告，
一个很愿意常常服侍主做圣工的，他会懂得这样祷告。
除非你很少参与圣工，你不知道这种需要，
除非你很少参与圣工，你不知道这种需要、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一个很好的认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我们要认识的。那
谈到神的仆人呢、啊，
讲到神的仆人，
我们先来了解这个仆人的意义，
我们先来了解仆人的意义。
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有这样的教导，
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有这样的教导。
请看马可福音第十章，
请睇马太福音第十章。
马可福音的第十章。
马可福音第十章。
第十章的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
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二到四十四节。第四十二节，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四十三节，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四十四节，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
在这里就看到神的国跟世上的国度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我们就见到神的国和世界的国度是不同的。
这是主耶稣说的、
这个主耶稣说的。
把这样说就是了。
这样说就是了。
那当神对门徒说，
当神对门徒说，
在你们中间就不同于世上的国度的管理、
在你中间就不同世上的国度的管理。
他说你们想做大，
他说如果你们想做大，
就要做众人的用人、
就要做众人的用人。
我们发现有一些人真的想做头、
我们发现有些人真的想做头，
他讲话要赢人家，
他说话要赢人家、
做事一定要有名字，
做事一定要有名。
我很容易就看出有的人想做头、
我很容易就看出有些人想做头、
在勉励人的时候会说，哎呀你看我多厉害，你看你看，
在勉励人的时候就说、你看我多厉害、
当人忽略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点受不了了。
当人忽略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点受不了。
这个主耶
稣说、
你想要做大就要做众人的用人、
你想做大就要做众人的用人。
四十四节也在讲、
四十四节都在说，
你想要做头就要做众人的仆人、
你想做头就要做众人的仆人。
耶稣说你想在神的国度教会里面做领导者的，你就是要做众人的用人仆人。
耶稣说如果你想在神的国度教会里面做领袖，你就要做众人的仆人用人。
有一些人、他想要在教会得到名利地位的时候，
有些人他想在教会得到名利地位的时候、
他起先都很客气很谦卑，
他初时很客气很谦卑、
真的被安排了、那不得了了，
真的被安排就会觉得自己很不得了、
这种动作在外面的世界更多，
这种动作在外面的世界更多。
神的国度不是这样的，
神的国度不是这样的。
你想要被神同工，
你想要被神同工，
你想要做头，
你想要做头，
想要做领导者，
想要做领导者，
你就要学会做众人的用人仆人，
你就要学会做众人的用人仆
人。你就挂一个名字在那边，但是你不会做众人的用人仆人、神不会与你同工的。
如果你只是挂个名字在那边，但你不做众人的仆人用人，神是不会同你同工的。
光有那个外表，但是你却没有那个权柄，
光有个外表但你没有那个权柄，
这个是跟神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这个是跟神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我们的神不会被贿赂的，不会被收买的、
我们的神不会被收买的、
你说主啊，你再祷告，主啊我的银行有一亿港币啊，如果你、听我的祷告分你一点、
我们不会可能在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我的银行有一亿港币，如果你听我祷告分一半给你。
主耶稣不会这样的，
主耶稣不会这样的。
这里讲得很清楚，
因为讲得很清楚，
你想做头，
你想做头，
你想被神同工，
你想被神同工，
你想为主多做一点，
你想为主多做一点，
你要领受这些使命权柄，
你要领受这些使命权柄，
你就要做众人的用人仆人。
你就要做众人的用人仆人。
这个用人仆人在这两个经文里面，
用人仆人在这两段经文里面，
我们中文都是知道是仆人嘛，工人嘛，
我们中文都知道是仆人工人，
但是原文就很清楚、
但原文就很清楚，
四十三节的用人，
四十三节的用人，
他翻成英文是仆人，
他翻成英文是仆人，
叫做 servant，
叫 servant。
但是后来延伸到立执事的时候，也用同一个字。
但后来延伸到立执事，都是用同一个字。
原文用同一个字，
原文用同一个字。
所以他原来的意思，这个仆人就是帮助人的人、
所以原文仆人的意思就是帮助人的人。
所以执事就是帮助人的人嘛。
所以执事就是帮助人的人。
所以同样一个字在保罗书信用的时候，他翻成执事。
所以同一个字他在保罗书信用的时候，他翻成
执事。所以这个用人这一个字，
所以用人
这个字在原文的希腊文跟执事是同一个字的，
在原文希腊文跟执事是同一个字。
所以被立有职分、不是辖管别人，
所以被立有职分不是管人，
而是帮助人的人，
也是帮助其他人的人，
就是做众人的仆人的意思，
就是做众人的仆人的意思。
我们再来看四十四节，
我们再来看四十四节，这里
谈到那个仆人的定义，
这个讲到仆人的定义，
这个字中文用仆人，
这个字中文用仆人，
其实它原来的字英文叫 slave， 奴隶奴仆的意思，
其实它原文的字英文翻译是 slave， 就是奴隶的意思。
仆人跟奴仆这是两个不同的阶层，
仆人跟奴仆是两个不同的阶层，
仆人他还有自由意志在服侍，
仆人还有自由意志在服侍，
奴仆是被人家买过去的，有主人你是他的奴仆的，
奴仆是被人买过去的，
你是主人我是奴仆，
你是主人我是奴仆，
而这个阶级就很低了，
这个阶级就很低，
他没有自由之身，
他没有自由之身。
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有那个奴隶买卖制度，
在当时犹太社会里面有奴隶买卖制度，
他会把这些比较卑贱的人放在前面，然后你看看哪一个可以买回去，那个就是你的奴仆了，
他就会将这些比较卑贱的人摆在前面，你看看谁可以买过去，你买了他就是你的仆人。
但在信仰的立场里面，
但在信仰的立场里面，
保罗他也有谈到这种说法，
保罗也有讲过这种说法。
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第六章，
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
罗马书的第六章，
罗马书第六章
十三节，
第十三节，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
这里告诉我们呢，
这里告诉我们听，
这一节就是有一种主从关系，
这一节就是有一个主从关系。
如果你把你的身心卖给魔鬼卖给罪恶了，
如果你将你的身心卖给魔鬼和罪恶，
你的那个魔鬼跟罪恶就是你的主人，
魔鬼和罪恶就是你的主，
那你的身心就是他的奴仆了，
你的身心就是他的奴仆，
就是魔鬼的奴仆，
就是魔鬼的奴仆，
罪恶的奴仆，
罪恶的奴仆。
但是这里说我们将身心献给神，
但这里说我们要将身心献给神，
我们就成为神的奴仆，
我们就成为神的奴仆，
成为义的奴仆，
成为义的奴仆，
成为神的奴仆好啊，
成为神的奴仆好，
他是我们的主人，
他是我们的主人，
我们是他的仆人，
我们是他的仆人，
主耶稣不会陷害我们，
主耶稣不会陷害
我们，
我们
只要照他的道理去走，
我们只要照着他的道理去走，
我们就会受他的差遣，
我们就会受他的差遣，
做他的工作，我们就是他的奴仆啊，
做他的工作，我们就是他的奴仆，
我们就是他的仆人啊，
我们就是他的仆人，
这个很好，
这个很好，
而不是属于某某人的奴仆啊，
不是属于某某人的奴仆，
尤其在社会国家的政治里面，
尤其是在社会国家的政治里面，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派系斗争，
我们常常会见到很多派系斗争，
本来你跟着这个领导者倒了，有的很快就转到另外一个领导者去了，
如果你跟着领导者倒了，那么就会转过去另一个领导者，
这是我们社会的现象嘛，
这个是我们社会的现象，
我们信仰不能这样，
我们信仰不可以这样，
我们只有两个选择，
我们只有两个选择，
看你是要做神的仆人还是要做罪的仆人呢，
看你想做神的仆人还是做罪的仆人，
这两个是不同的意义的，
这两个是不同的意义的，
当然我们选择成为神的仆人，
当然我们选择做神的仆人，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在刚刚的经文里面看见，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在刚刚的经文里面看到，
仆人的意义就在这里了，
仆人的意义就在这里，
它有两个不同层次的这种表达，
它有两个不同层次的表达，
当我们能够做好这两件，
当我们可以做好这两件，
两个不同层次的仆人的意义，
两个不同层次仆人的意义，
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神的仆人，
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神的仆人，
我们接下来要来谈，
我们接下来要讲
神的仆人的特色是什么，
神的仆人的特色是什么，
既然我们要做神的仆人，
记得我们要做神的仆人，
那神的仆人的特色是什么，
那神的仆人的特色是什么，
当我们能够了解，
让我们可以了解，
当我们
可以了解，
我们就可以有机会而且努力做到这样的地步，
那我们就可以有机会努力做到这个地步，
我们同样还是回到约伯记里面来看，
我们同样都是回到约伯记，
因为约伯记里面常常看到神称呼约伯为仆人，
因为约伯记可以常见到神称呼约伯做仆人，
首先来看约伯记的第一章，
首先看约伯记第一章，
耶伯记第一章。
约伯记第一章。
请看第一节。
请看第一节。第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在这里讲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
有一个人名叫约伯。
这个乌斯地就是后来以东人居住的地方。
乌斯地就是后来以东人居住的地方。
那有一些文献对他历史的背景做这样的交代。
有一些文献对这个地方的历史背景做一个
交代。有的人考究是认为，这个约伯属于创世纪上古时代的人。
有些人考究认为约伯既是属于创世纪上古时代的人。
我认为他的年代是在这个时间发生的。
我认为他那个年代在那个时间发生的。
哦，那不得了哎。
那就不得了。
你看创世纪第六章，大家都是属血气的。
你看创世纪第六章，大家都是属血气的。
神的灵离开神的儿女。
神的灵离开神的儿女。
因为不遵行神的话。
不遵行神的话。
如果他属于上古时代的 这个人呢、啊。
如果他是属于上古时代的人，
你就可以发现这个约伯他的灵修为人就不简单。
你就可以发现约伯这个人的灵修为人不简单。
就算是讲在当时的这个列国时代的人，
就算是讲到当时列国时代的人，
如果是属于那个以色列王国时代等 这时代的人，
如果是属于以色列王国时代的人，
因为当时很多人敬拜偶像，
当时很多人敬拜偶像，
不敬畏神，
不敬畏神。
同样的，我们来看他的为人也是不简单。
同我们来看他的为人都是不简单的。
当然他的历史的考究这个只能参考，没有一定的 论点。
当然历史的考究只能够做参考，
就是他发生的时间，这个就不得考究了。
就是他发生的时间不可以考究，
但确实有这件事，
但确实有这件事，有这个人，
而且住在以东地这个地方，
而且住在以东地这个地方。
我们是凭着信心相信，因为记载在圣经里面，
我们凭信心相信，因为记在圣经里面。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
看一个仆人的特色，
一个仆人的特色。
第一点是什么呢？
第一点是什么？
我们看第一节，
我们看第一节。
约伯是神的仆人，
约伯是神的仆人。
然后是要怎样呢？
是要怎样呢？
完全正直，
完全正直，
敬畏神，
敬畏神，
远离恶事，
远离恶事。
其实这一个见证约伯的这个话，就是约伯记的主旨。
其实这句见证约伯的话，就是约伯记的主旨。
你想想看，
你想想，
神的仆人第一个特色就要具备这三个条件。
神的仆人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具备这三个
特色。完全正直，
完全正直。
你在你的家也要完全正直，
你在你家都要完全正直。
你在教会也要完全正直，
你在教会也都要完全正
直。你到社会里面工作读书也要完全正直，
你在社会工作读书也都要完全正直。
这个可以追求，
这个可以追求，
这个可以放在你心里，
这个可以放在你心里。
你只要时时这样记得，你的做人就是正直，
你只要时时记住，你的做人就是正直。
在个人的行为修养要有这样的一个学习，
在个人的行为修养要有这样的学习。
你要正直光明，
要正直光明。
然后在宗教方面呢，
然后宗教方面，
这里说要敬畏神，
这里说要敬畏
神。你对神要非常的尊敬，
你对神要非常的尊敬。
你守神的道理也是一种谦卑表现，也是一种尊敬。
你守神的道都是一种尊敬的表现，
也是一种尊敬，也是一种谦卑，
也都是一种尊敬和谦卑的表现。
那才能够谈得上你是敬畏神，
才可以谈得上你是敬畏神。
你没有这样做，你谈什么敬畏神呢？
你没有这样做，你说什么敬畏神呢？
那敬畏神，这是我们对肉眼看不见的神的一个表现哦。
敬畏神就是我们对肉眼看不到的神的一个表现。
尊敬他，
尊敬他。
但是对于我们活在世上的，我们面对任何事情的问题的时候呢？
但是对我们在世上面对任何的事情的时候，
你要有信仰立场，
你要有信仰立场。
最好的表达就是远离恶事嘛，
最好的表达就是远离恶事。
所以你想想看，
所以你
这句话它就包括了他的为人的修养啊。
这句话就包括他为人的修养，
还有他内心里面的正直，
还有他内心里面的正直。
我们古代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伟人叫文天祥啊。
我们古代有一个伟人叫文天祥，
他做了一首歌叫《正气歌》。
他作了一首歌叫《正气歌》，
他没有信耶稣，
他没有信耶稣，
但是他写的那首《正气歌》就是表达一个人怎么样光明正直活在这个世界。
但他所写的《正气歌》就是表达一个人怎样可以光明正大地活在这个世界。
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也懂得要这样做，
一个没信耶稣的人，他也都懂得这样做。
那个时代哪有机会碰到耶稣，
他在那个时代哪有机会见到耶稣。
我们今天有啊，
我们今天
我们可以看圣经，
我们可以看圣经，
我们接受救恩，
我们接受救恩，祷告。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完全正直？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完全正
直？面对事情要有正直啊，那种良心要清楚，
面对事情要正直，良心要清楚，
然后要进一步远离恶事，
然后进一步就是要远离恶事。
所有的动作因为我敬畏神，
所有动作都因为我们敬畏神。
我们看到耶伯在富有受灾难，他就是一直站在这个原则里面。
我们看到约伯富有和受灾难的时候都一直站在这个原则。
这是第一个仆人的特色，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仆人的特色。
不单单这样哦，
不单单这样，
而且天上的神也是这样称赞他，
而且天上的神都是这样称赞他。
我们看那个第八节，
我们看第八节。
因为那个撒旦来到天上向神控告约伯，
因为撒旦来到天上向神控告约伯，
神就对撒旦说，
神就跟撒旦，
你有没有用心观察过我的仆人约伯啊？
你有没有用心观察过我的仆人约伯？
他说在世界这个地上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了，
神话在世上地上没有人好像他这样完全正直，
他是敬畏神的人，
他是敬畏神的人，
远离恶事的人，
远离恶事的人。
神以耶伯这个仆人当作夸口荣耀，
神以约伯这个人作为夸口荣耀。
哇，你想想看，
你想
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被神说哎呀你这个某某人太好了，
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被神称赞说、这个你太好了。
有时候我们的太太会念我们，哎呀，在人面前是一套，哎，在家里乱套。
有阵时我哋会俾太太话，喺人面前系一套，喺屋企里边又另一套。
家里人最了解你，
屋企人最了解你。
你还没讲话准备出啦，家里人都知道。
你仲未讲嘢，屋企人已经知道。
你叫人家说要有卫生哦，要清洁哦，可能家里人知道你一个礼拜不刷牙。
你可能出面同人哋讲要卫生要清洁，但屋企人知道你一个礼拜唔刷牙。
这个很容易明白的。
这个好容易明白嘅。
我们可能很多把柄啊，软弱在人手中啊。
我哋可能好多把柄软弱喺人手中。
有办法说神因为我们而得到荣耀吗？
有办法神因为我哋得到荣耀吗？
除非你真的有心啊。
除非你真系有心。
愿意这样做啊。
愿意咁样做。
神才以你为荣耀。
神先以你为荣。
你做的好事，神也觉得是一种见证。
你做得好，神也都觉得系一种
见证。所以我们看到约伯具备这个特色，神称赞他真的是这种人啊。
所以我们看到约伯具有这个特色，神称赞他真的是这样的人。
我们今天要得神的称赞，
我们今天要得神的称赞，
就像约伯一样，
就好像约伯一样，
要正直，
正直，
要敬畏神，
要敬畏神，
远离恶事，
远离恶事。
这几点我们不是不能做到，可以的。
这几点我们不是不可以做到，我们可以的。
有时候我们忘记了赶快悔改嘛，
有时候我们忘记了就要赶快悔改。
说话 说谎了，哎呀对不起主啊，我错，我讲错，
讲大话就要同神悔改，说主我错了。
但是最好你讲错几次你就改得很好啊。
但最好你讲错几次之后就要改得好好。
你不要讲一百句一百句都错，
不要讲一百句一百句都错。
那个夫妻不和的时候啊，
个夫妻不好的时候，
那个夫妻不和的时候，
夫妻不合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啊，
你会发现一件事。
我每次在处理夫妻吵架，
我每次处理夫妻吵架，
我都很稀奇问，你写几篇的悔过书啊？
我都很稀奇你写几篇悔过书。
太太说，哼，最少超过十张。
太太说，哼，最少超过十张。
就是每次吵架的时候，太太我错了，然后写一篇悔过书。
就每次吵架的时候，太太我错了，写一篇悔过
书。写了十张以后，太太就不要那个悔过书了。
写了十张之后，太太就不要这个悔过书了。
所以我后来问，那你每次立志道歉几次了？
咁我就问，你每次立志道歉几次啦？
哇，太多次了。
太多次了。
所以如果丈夫在传道面前说，我对太太道歉了，从今以后不会怎样了。
所以如果丈夫在传道面前说我向太太道歉，
哇，我就看到那个太太说，啊，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咁就
明天就也是一样的，
咁就会见到太太说，啊，又来了又来了，
那你
听日都是会这样的，咁你咁样正直吗？
这样不正直，
你咁样不正直，
你真的要改就是要改啊，
你真的要改就要改，
你就要记住这一件事，
你就记住这件事，
我这个嘴巴常常骗人，那你要改啊，
如果你个嘴成日呃人，你就要改，
不然以后凭着你的嘴巴 定你的罪，
如果不是以后凭你的嘴巴定你的罪，
正直可以学，
正直可以学，
你只要碰到事情你要站在神的道理这里去看，
你只要碰到事情就站在神的道理上看，
不是不难，啊，
不是不难的，
除非你本来就不想正直，啊，
除非你本来就不想正直，
是求主带领，
求主带领。
第二个神仆人的特色，
第二个神仆人的特色，
我们请看约伯记的四十二章，
我们请看约伯记第四十二章，
约伯记四十二章，
约伯记第四十二章，
四十二章的七节最后一句话，
四十二章七节最后一句话，
神说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
神说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
在第八节的最后一句话，
第八节最后一句话，
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
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对
的，哎，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神的仆人讲话就是要说的是，意思就是实在，
神的仆人说的就是说的是，意思就是说实
在，
要实在，
当别人不了解我们，我们不用自己在那边说我多厉害啊，我的见证很大，你的见证很小，
当别人不了解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在那边说，哦，我多厉害，我的见证多大，你的见证多小，
有一个姐妹跟我这样讲，
有一个姐妹这样跟我说，
她说传道有一次我见证完，
她说传道有一次我见证完，
有一个弟兄跑来跟我讲，
有一个弟兄跑来跟我说，
我专程从另外一个教会跑来这里听你见证，
我专程从另一个教会跑来听你见证，
结果听你讲的见证啊，你的见证太小了，那个手还比太小了，
那结果听你的见证啊，个见证太小了，
那个姐妹第一次听到就想，哎，你怎么会这样说呢，
那个姐妹第一次听到就奇怪，为什么她会这样说呢，
你知道吗，我的见证很大，神的通过很大，就
那个弟兄说，你知不知道我的见证很大，神的同工很大，
哎，只要对任何一个人他体验到是一种恩典见证，不分大小，就是神的见证，
只要从任何一个人体验到神的见证，无论多少，他就是神的见证，
你体验神的见证就是神的恩典吗，
你体验神的见证就是神的恩典，
哎，哪里还有分大小呢，
哪里有分大小呢，
啊，后来我问他那个弟兄是谁，
后来我问他那个弟兄是谁，
哎，后来他告诉我，
后来他告诉我，
哦，我说，哦，对对，他那个人讲话本来就比较，
哦，那我就说，啊，刚刚那个人讲的本来就是这样，就是夸大，啊，
别人不能超过他，
别人不可以超过他，
哎，这么厉害的人奇怪，就是神不用他做传道，很奇怪啊，
这么厉害的人奇怪，就是神不用他做
传道，哎，那么厉害的话就可以当传道了嘛，
这么厉害的话就可以做传道了，
还是案例长老知识了，
或者按立长老知
识，当然我们不是用这个来量一个程度啊，
当然我们不是用这个来量一个程度，
而且教会也不用他做负责人，
而且教会也不用他做负责人，
你真的这么厉害神不会放过你的，
如果你真的这么厉害神是不会放过你的，
但是你这样夸大的时候已经没有资格被用了，
但是你这样夸大的时候已经没有资格被用，
你要说的实在，
你要讲得实在，
神说约伯讲的实在，
神说约伯讲的实在，
我们来看那个实在的见证，
我们来看实在的见证，
请看列王记上十七章，
请看列王记上第十七章，
列王记上的十七章，
列王记上十七章，
十七章，啊，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三、二十四节，
我们看第二十三、二十四节，第二十三节，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啊，你的儿子没了。二十四节，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藉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
在这里，这个以利亚他来到那个遇到饥荒的时候，后来离开那个基利西旁，
这里讲到以利亚遇到饥荒，后来离开基利西旁，
然后来到撒勒华的地方，一个 寡妇的家住，
然后来到撒拉法的一个寡妇的屋企。
有一天那个妇人的儿子死了，
有一天那个妇人的儿子死了，
那个妇人就怪那个以利亚先知，
那个妇人就怪过以利亚先知，
就是因为你在，所以神想起我的罪来，我的儿子死了，
就因为你在这里，神想起我的罪来，所以他的儿子会死。
但是以利亚对他说，这个是全能的神，
但以利亚跟他说，这个是全能的神。
以利亚为他的孩子祷告，
以利亚为他的孩子祷告，
他真的活过来，
那他真的活过来了。
这个时候妇人对先知以利亚说，
那这个时候妇人就对
先知以利亚说，我现在知道你是神人，
我现在知道你是神人，
神人的他全名就是神的仆人的意思，
神人全名就是神的仆人的意思。
然后妇人发现一件事，
然后妇人发现
从这个神人，就是神的仆人以利亚口中说的话是真的，
从神人，就是神的仆人以利亚口中所说的话是真的，
真的就是实在，
真的就是实在。
所以你看神的仆人他透说话就是要实在嘛，
所以你就见到神的仆人
说话
实在，
实在表明是神的仆人嘛，
讲嘢实在就表明是神的仆
人。也可以看到神的活的见证在里面，
又可以见到神活的见证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对那个美门口的瘫痪的那个人这样讲，
所以我们可以见到彼得对美门口瘫痪的人这样讲，
他说经营我没有，
他说今晚我都没有，
我只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
我只将耶稣基督介绍给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
就奉主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
这个人讲话实在啊，
那人讲话实在。
我们今天要引导一个人信主，
我们今天要引导一个人信
主，软弱的要坚强，
软弱的要坚强，
我们讲话要实在啊，
我们讲话要实在，
实在就是讲神的话，
实在就是讲神的话，
不要乱讲别的，
不要乱讲其他，
你讲别的这个就很不实在，
你讲其他就很不实在，
容易破坏神的名，神的工作，
容易破坏神的名，神的工作。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所以我们在这里见到
耶稣在登山宝训这样说，
耶稣在登山宝训
是就说是，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不是就说不是，
再多说就出于魔鬼了，
再多说就是出于魔鬼。
雅各长老也这样说，
雅各长老也都这样说，
是就说是，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不是就说不是，
免得讲话落入到永恒的审判主的手中，
免得讲话落入永恒的神的审判手中。
所以讲真话很重要，
所以讲真话很重要。
当我们讲真话的时候，
当我们讲真话的时候，
经得起时间考验，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因为神在中间，
因为神在中间，
如果神悦纳同工，
如果神悦纳同工，
就会显明他的见证恩典，
就显明他的恩典见证。
所以我们看到神说约伯讲话实在，
所以我们见到神说约伯讲话实在。
我们今天做神的仆人真的讲话要实在啊！
我们今天做神的仆人讲话真的要实在。
那你想想看，如果讲的不实在，你多说了，那不是变成魔鬼了吗？
你想想，如果你讲话不实在，你多说了，那不是就成为魔鬼的使者吗？
讲话要实在，知道就说知道，
讲话要实在，知道就要讲知道。
你明明知道，你说不知道，
明明知道你讲不知道。
你想要这件事不要碰到我身上，
你想这件事不要碰到我身上，
不想承担这个责任，
不想承担这个责任。
当你这样讲话，你就是出于魔鬼了，
当你这样讲话就出于魔鬼。
当我们这样讲话，就是落入永判，是这个 永远审判的主手中。
当我们这样讲话就是落入永远审判的主手中。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神的仆人的特色，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神仆人的特色。
再回过来看约伯记四十二章，
再来看约伯记第四十二章，
四十二章第八节，
四十二章第八节，
在这里神宣判那个三个朋友的罪，
这里神宣布约伯三个朋友的罪，
然后要他们三个拿这个燔祭中的赎罪祭的底要带到仆人面前，约伯面前，
然后就要他们拿燔祭之中的赎罪祭的东西来拿到约伯面前，
请这个仆人约伯为你们代祷，
请仆人约伯为他们代祷。
我们再来看十节，
我们再来看第十节，
后来约伯为他三个朋友代祷，
后来约伯为他三个朋友代祷，
神就赦免三个朋友的罪，
神就赦免三个朋友的罪，
但是约伯他就得到平安，
但约伯就得到平安，
从苦境转为比先前更平安的生活了，
从很痛苦的到转到比先前更平安的生活。
所以这里讲到神的仆人的第三个特色，
所以呢度讲到神仆人嘅第三个特色，
就是要会代祷啦，
就系要会代祷嘅。
不要小看代祷嘅工作，
唔好睇小代祷嘅工作。
不要只有关心自己家里人祷告，
唔好只系关心自己屋企人祷告，
关心更多嘅人，
要关心更多嘅人，
为教会代祷，
为教会代祷，
为众弟兄姐妹代祷，
为众弟兄姊妹代祷，
为那个还没信主嘅人代祷，
为众未信主嘅人代祷。
你的代祷神知道了，
你嘅代祷神知道。
我们四月的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分别西环、香港灵恩布道会。
我系四月第一、二个礼拜分别系西环、香港灵恩布道会。
我们更要代祷啊！
所以我哋更加要代祷。
不但在祷告里面求主同工，
唔单止喺祷告里边求神
同工，我们要想尽办法带礼物来见神呢。
我哋仲要想尽办法带礼物嚟见神。
那礼物就带你一颗心嘛。
礼物就系带我哋一颗心。
带你全家人嘛。
带我哋全家人。
甚至带你的亲朋好友、同学来嘛。
甚至带我哋嘅亲朋好友、同学嚟，
带人信主不简单，
带人信主唔简单。
但是你有心做，你做看看嘛。
但系你有心做就要做。
有时候带来他一次就不来，
有时带嚟佢一次就唔
嚟
啦。
来了几次不来，
嚟咗几次就唔嚟。
带来是我们的责任，
带嚟系我哋嘅责任。
但是神要不要拣选或感动他有很好的体验，我们就专心祷告神，求神同工啊。
咁但系神会唔会拣选佢感动佢？咁我哋就要专心向神祷告，
所以
求神同工。代
祷非常重要。
所以呢个代祷非常重要。
保罗在勉励提摩太这个教会侍奉里面，
保罗喺勉励提摩太呢个教会嘅时候，
教会的侍奉的里面，
教会侍奉嘅里面，
其中有一个侍奉是代祷的侍奉。
其中有一个侍奉系代祷嘅侍奉。
我们这样做，神会喜欢。
我哋咁样做，神会中意。
而且是好的。
而且系好嘅。
蒙主纪念，
蒙主纪念，
会平安的度日，
会平安嘅度日。
代祷的工作都好啊，
所有代祷嘅工作好。
说起来要做任何的善行善功，
讲起嚟要做任何嘅善行善功，
其实都是从祷告的里面生发出的力量啊。
其实都系从祷告嘅里边生发出力量嚟嘅。
我们来看那个腓立比书的二章。
我哋睇腓立比书嘅第二章。
腓立比书第二章。
腓立比书第二章。
第二章，我们来看这个十三节。
第二章嘅第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在这里说我们立志行事。
呢度话我哋立志行事。
这都是讲善事善行啊。
呢度都系讲善事善行。
都是神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哦。
都系神喺我哋嘅心里边运行。
在约翰福音四章的二十三、二十四节，
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
那里说神是个灵，
嗰度话神系个灵，
所以神是圣灵，这个是没有话讲。
所以神系圣灵就冇话。
如果我们在这一节同样用这个角度来看，都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
所以我哋如果呢一节都系从咁嘅角度嚟睇，就系话都系圣灵喺我哋心里运行。
犹大书的二十一节，
而我哋想到犹大书嘅二十一节，
那里前面我们是要在圣灵里面祷告。
嗰度劝勉我哋要喺圣灵里面祷告，
也就是说要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
亦都系话圣灵要让圣灵喺我哋心里
面
运行。
就是要在神的面前祷告，
你就系要喺神面前祷告，
让神在我们心里面做工，
让神喺我哋心里边做工。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解释，
所以我哋可以咁样解释，
所有的善行、
所有嘅善事、
所有的善功、
所有嘅善功，
其实都是从祷告里面出发，
其实都系从祷告里边出发嘅。
我们最后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解释啊。
我哋最后可以有一个咁样嘅解释。
所以你看看代祷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睇下代祷系咪好重要咧？
太重要了。
太重要啦！
有些事情真的超过我们的能力和智慧范围。
有啲事情真系超过我哋能力智慧范围。
我那种祷告很无助。
咁嗰种祷告好无助。
但是我们内心深深的知道，我们就是要在神面前祷告，要在灵里面祷告。
但我哋内心知道，我哋就系要神面前祷告，喺灵里边祷告。
求主能够带领这一切。
求主可以带领一切，
求主能够成全这一切，
求主可以成全一切。
这个时候我们的祷告代祷力量就很大，
那时候我们的祷告代祷力量就很大。
神会改变，
神会改变，
神会让事情好转，
神会让事情好转，
神会帮助人，
神会帮助，
神会垂听我们人的祷告，
神会垂听我们人的祷告。
所以代祷太重要，
所以代祷太重要。
所以我们举出神的仆人根据约伯记有这基本的三点，
所以我哋解释神嘅仆人根据约伯记就有呢三个特质。
仆人的特色有三样，
仆人嘅特色有三样。
其实每一样我们都可以做得到，
其实每一样我哋都可以做得到。
只是我们要立志，
只系我哋要立志，
我们要花一点时间，
我哋要花一啲时间，
你要用心来去做好，
我哋要用心嚟做好。
我们在世界任何角落，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我哋喺世界任何角落都系神嘅仆人。
不用心做好，
唔用心做好，
那你什么都不是。
咁我哋就咩都唔系。
求主帮助，
所以求主帮助。
唱诗，
唱诗。
287首。
287首。